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第二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到八节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，响的拔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把自己全然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看到这世代正在面临极大的灾害，瘟疫横行，有许多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了损失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怜悯这块可怜的土地，拯救世人脱离那一切的伤害，安慰失去亲人的家人，医治你所创造的这块大地。主啊，我们来仰望你。如今我们被你藏在翅膀荫下，我们更加去思考你存留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有何意义与目的。主，你召聚我们在这个末后世代，点燃我们如同明光一般，将我们放在灯台上，不要照亮这个世代的人。主，愿你来激励我们的心。你说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当谨慎自守，警醒的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主，因此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被激励，在这样子一个动荡充满了恐慌的时代，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爱，使人能够透过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，使人透过我们能够认识上帝你长阔高深的爱。 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段时间因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，使许多国家的国门关闭，甚至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边境从没有关闭的记录，现在也被迫需要关闭。有许多公司关闭，有许多人可以在家里工作，有许多的学校关闭，学生被迫在家里面学习。现在我们有许多公众聚会的场所也必须关闭，所以现在我们教会也必须要暂时的关闭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教会的场地关闭，教会是否就不叫教会呢？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，教会不是指外在硬件的建筑物，教会是指的是委身于基督耶稣的信仰群体。基督徒不是因为进入教堂才叫基督徒，基督徒是因为跟随耶稣基督才叫基督徒。基督徒生命是活在每一天当中的，而不是只有在礼拜天的主日崇拜那两三个小时。使徒行传二章四十六节，这是初代教会信徒的生活写照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，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从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，初代教会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不单是在教会群体当中，它也落实在家庭里头，这两边是缺一不可的。这一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，很多教会停止了各样的聚会，基督徒被迫要待在家里头，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应当深切的省思，如果平日在家里面就没有信仰生活，现在教会又没有了聚会，失去肢体相交的生活，对这样的基督徒来讲，它会是一个危机，因为仇敌魔鬼随时都在找机会吞吃这样的人。或许有人会说，还好有线上聚会，就像现在我们是透过直播的方式，透过录音的方式在聚会。但弟兄姐妹，线上聚会只能是暂时的。我们都听过孤儿院的婴儿死亡率比较高，是因为缺乏拥抱。一个孩子有充分的拥抱，他的生理，他的心理都会比较健康。这个是人的天性，人喜欢肢体接触，人喜欢亲密的接触。在我们当中，有很多夫妻分开两地，先生他在国内打拼生意，太太在这里陪读。先生每一两个月就要飞到这里来，为什么？如果视讯电话可以维持感情，又何必频繁的来回做空中飞人呢？因为爱它是需要交流，需要接触的。况且我们都知道，手机或平板的社交媒体，无论我们用的是Facebook 或 WeChat 还是 IG， 你按赞的人数越多，其实内心是越空虚， 社交媒体使用的越频繁，与人的疏离感越大。因此，我若是长期的线上聚会，其实这个对教会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危机。因为我们可能看似很连结，但其实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疏离。所以我们当迫切祷告，恳求上帝怜悯，让这疫情能够赶快过去，可以恢复肢体相连结的聚会生活。同时这段时间虽然是危机，但我们也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，把危机变成转机。因为现在家人相聚的时间变多了，可以去建立家庭信仰生活，可以一起读经，一起祷告，一起来敬拜神。阿们。所以最近的新闻，除了新冠状疫情的病毒疫情以外，还有另一类的新闻很博人眼球，那就是跟爱有关的新闻。有人在自家门口放上生活物资，让有需要的人免费取用。也有商家开店的第一个小时，去专门服务长者或残疾者去采购用品，不用跟着人家去恐慌抢购。还有已经退休的医务人员，听到政府的需要，他们就重新回到高危险的工作岗位。还有 Tim Horton 赠送给医护人员免费的咖啡。大家都用各种方式隔离病毒，但是传播爱。爱是在实际的行动当中来展现，而不是只有留于嘴巴上讲讲而已。所以这一类的新闻在疫情期间就更加的令人暖心。所以这两周线上崇拜，我们就要透过这段最著名的经文，被取名为爱的真谛的经文，来思想何为爱。我们的讲题叫爱相随，两点大纲。第一点，爱的相对性。第二点，爱的不分性。第一点，爱的相对性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提到属灵的恩赐，恩赐的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礼物。教会中每一个人都会拥有圣灵所赏赐的礼物，有人拥有圣灵赏赐智慧的言语，有人有知识的言语，有人拥有信心，有人拥有医病的能力。我看到这里就想到，以目前疫情泛滥的情况来看，应该是很多人想要拥有这样的恩赐啊，医病的恩赐。这些都是圣灵按着他自己的意思分送给我们的礼物，而目的是叫人得益处。这第七节叫人得益处，这个人字除了别人，同时也指向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使用恩赐服侍的时候，不但别人会因你的服侍得益处，你自己的生命也会成长。因此经文三次提醒我们，我使用恩赐却没有爱，那一切看似非常了不起的能力，无论是知识或情操，对我都变成毫无意义。这就是爱的相对性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靶一般。 这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我若能讲地上万国语言，根据目前的记录，有人可以讲到23国的语言。这个人在联合国担任翻译，这是目前所知能讲最多语言的人。语言是用来沟通，传递彼此的意思。经文里头甚至讲到说，还会说天使的话语。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是上帝的信差，传递上帝的意思。保罗说，纵使我拥有这样的恩赐，我深谙人心里面的意念，也能够明白上天的旨意，可是我的话语中没有爱，那我跟一个只会发出声音的锣还有拔没什么两样。别人或许会因为我说的话受益，但对说话的我却毫无帮助。旧约约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奉上帝的差遣向亚述的尼尼微说话，吩咐他们悔改，但其实约拿心里面是希望他们全部都灭亡。后来尼尼微城的人听了约拿有意但无心的信息，全城人都悔改，但约拿呢，他坐在罗藤树下对上帝生气。约拿的话说得很正确，但他没有爱，这对他的服事，他的服事对他自己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教会中每一个人都说话，可是话语中没有爱，都成了鸣的锣响的拔，那将会是多么吵杂又没有意义啊。第二节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你看到相对性了吗？有人想要拥有这段经文所说的，像先知能够大能讲道，像智者通晓隐藏的奥秘，又有移山履海的信心。可是如果我做这些事情却没有爱，就算拥有这些能力也算不得什么。第三节，甚至将自己所有的周济穷人，为人舍己焚烧而死，却没有爱，那与我无异。无论我们所做的事是怎样可歌可泣，感人肺腑，若不是出于爱，对我们个人都毫无意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个经文或许会纳闷，有可能吗？有人会不是因为爱去服侍？有人会不是因为爱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？有人会不是因为爱愿意牺牲生命？有可能吗？有各种可能。因为有人是因为社会责任，有人是因为道义，有人是因为崇高的理想，有人是因为爱国的信仰，还有人是因为面子意气用事，有人是因为金钱，不一定都是因为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经文提醒了我们，我们当用恩赐彼此的服侍，但是要出于爱。若不是因为爱，这一切的能力、知识、情操，对我都毫无意义。那到底什么是爱呢？ 外面的世界，不同的宗教也谈爱啊。我们的爱跟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？所以接下来四到八节，也就是我们能说能唱倒背如流的爱的真谛，就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。那这一部分呢，我们下一个主日再说。第二点，爱的不分性。我的大女儿罗琳，她在刚出生的时候，按着时间去打德国麻疹的疫苗。打完疫苗后，医生嘱咐说会可能有轻微的发烧或出现红疹，这都是正常的副作用。那如果发烧超过 38.5， 那就可以用一点退烧药啊，不过不用担心，通常是不会发生的。就算是发生了，一两天也自然就好了。所以医生的嘱咐我们，然后我们打完针回家后，女儿果然就发烧。心想医生说了，那过一两天就会好，就想没有关系。结果两天过后，烧没有退，全身就开始出现红疹。我们有点担心，就又带去给医生看。医生也觉得奇怪，就说那再观察看看，通常小孩发烧在五天内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。所以我们就带着罗琳回家。就这样，第三天烧，第四天还烧，第五天烧还是没有退，而且全身都是怪异的红疹。我们非常非常的忧虑，赶紧又带去给医生看。医生就做了一个判断，就说这是叫做变种玫瑰疹，这应该是罗琳打德国麻疹时候已经有了玫瑰疹，只是没有发出来。现在玫瑰疹跟德国麻疹的疫苗相冲，起了反应，就变成了变种玫瑰疹。医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他就说，这样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其实当时心里面有点矛盾，一方面觉得说有个基督徒的家庭医生真好，知道要依靠神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知道要祷告。但另外一方面心里又会想，可不可以帮我转介一个医术比较好的医生。弟兄姐妹请注意，我讲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该不该祷告，因为在这个事件过后，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，有爱心又有医术的医生是可遇不可求。如果真的生病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有爱心但医术没那么好的医生，另一个是医术高超但没有什么爱心的医生，你会找哪一个？好，我再说一次，一个是有爱心但医术没那么好的医生，另一个是医术高超但没有什么爱心的医生，你会找哪一个？我猜大部分的人都会选后面那一个，因为没有爱心，稍微忍耐一下就好了，至少医术高超，病可以赶快好起来，好了就不用再去看这医生的嘴脸。就借由这个例子，就我要更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。很多人看了这段经文都说，你看没有爱，这些恩赐都算不得什么，所以恩赐不重要，恩赐只会使人骄傲， 我们努力追求爱就好，不要追求恩赐。这是错误的理解。如果恩赐不重要，圣灵赐下恩赐给你做礼物做什么呢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:1说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。若是套用在刚才的故事里头，就是要做一个有医术又有爱心的医生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做一个有爱心又有恩赐的基督徒。我们当向上帝恳求恩赐，追求像基督耶稣的爱心，以此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，叫人得益处。人会因为我们恩赐的服侍、爱心的行动，从我们的身上认识上帝。这也是我们与世界的人，他们爱心的善行最大不一样的地方。外面世界的人，他们行善，会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。这个人的牺牲奉献，这个人的付出，他们的焦点在人的身上。但基督徒的善行会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，使上帝得荣耀。我过去的辅导团契的辅导，他是个企业家，虔诚的基督徒，他更有祷告的恩赐。他有感动向上帝求他所带领的团契能够有10弟兄姐妹能够奉献自己做传道人。他努力的带团契，用他自己的生命做榜样。这个祷告的事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，直到事情成就他才向人做见证。而我就是那第10奉献的人。因着他的爱心，因着他祷告恩赐的服侍，我成了那个得益处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使人得益处吗？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血气在服侍，而是靠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跟能力。我们当努力追求爱，切慕上帝给予我们属灵的恩赐。你可以求先知讲道，你可以求教导圣经的恩赐，你可以做成人主日学老师，你可以做儿童主日学老师。求神让你有教导的恩赐，能够使人明白神的话语，使孩童能够认识上帝的话语。你可以求医病的恩赐，透过你的手按手在有需要的人的身上，不但使他们肉体得着医治，更是借着你的服侍使他们心灵也得到医治。你可以跟上帝求信心的恩赐，你可以跟上帝求智慧知识的言语的恩赐。人们会因为你一句话被劝醒，从你的智慧言语当中看到上帝的同在。你可以求祷告的恩赐，因着你迫切的祷告，恒切的祈求，使人心回转来归向神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跟上帝求这样的恩赐吗？你愿意透过你的爱使用这些恩赐，使人能够透过我们的服侍得益处吗？能够得以认识上帝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 主啊，这个时代实在是需要爱。不但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众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。主，你更是要我们能够彼此用百般的恩赐来服侍，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这个世代的人。主啊，因为这世代的人，他们缺乏真实的爱。主，愿你今天透过这段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何为真实的爱。求你让我们被这段话语激励，切慕属灵的恩赐，拥有这样的恩赐，并非为了要显出自己有多么的棒，拥有这样的恩赐是为了要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，去服侍这个世代的人，使他们得以认识神。主，因此我们来仰望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，在我们当中若是有弟兄姐妹，他们有这样切慕属灵恩赐的心，主，就恳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，将恩赐赏给他们，分送给他们。主啊，并且激励他们，使他们能够运用你所赏赐的恩赐来服侍人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